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马上要过新年了，这应该也算是在我们新年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很快很快啊，马上就要到了这个除夕之夜，想必各位无论是身处在西雅图还是说在国内，我相信今年过年各位不论是和家人朋友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过年，都是特别特别不错的选择。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大家总是会忙忙碌碌啊、就是比如说要一起包饺子啊，看春晚，然后走亲戚啊，或者是收拾家等等等等。这一年好像常常会觉得说最忙碌的就是过年期间了。小时候记得过年就是要起得很早，然后呢要去啊很多亲戚家里边走着拜年，然后或者是说每天晚上要睡得很晚，比如说要看节目啊，就是春晚，然后又或者是家人忙忙碌碌，一会儿要送灯，一会儿要送啊、什么送神，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填满了，然后好像真的是感觉到是过年七天的时间应该真正静下来的自己的时间，或者是和朋友小聚的时间啊，可能就不超过一两天了。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可能是不是要在这一年当中最有空休息的假期反而却最忙呢？我觉得各位可以去考虑一个新的过年方式，就是在忙中作乐。什么叫忙中作乐？就是如果但凡有可以放自己放空的机会啊，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比如说等朋友啊等亲戚的时候，其实可以静下心来去反思这一年做过的好的事情或者是遗憾的事情。前两天我去了一个小茶馆，在小茶馆里就认认真真的浪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烤壁炉的火，然后喝淡淡的茶。那天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空。我当时就总结了三点，我还发在了我的朋友圈上。第一个就是不要美化那条你未选择的道路，第二个就是不要被大风吹倒，第三就是人生如棋局局新。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拆解，就是首先既然已经做了当下的决定，就要认为这条决定是最适合你的最好的，或者是说你当下最有能量去把握住的。第二个就是不要被大风吹倒，这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不要被困难所击败。人生当中有如意也有不如意，不要因为短暂的一次的失误或者是小小的挫折就否定自己所有所有的努力，因为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些时候风来的时候会让你站得更稳更扎实。第三个就是人生如棋局局新。局局新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一把都是新的，这把输了没关系重来，这把赢了也没关系也可以再重来，胜不骄败不馁，总结经验然后更好的向前。所以说如果给我的2024年做一个总结，我想用这四点和自己去做一个小小的归因总结吧。如果非要加一点，就是不要让你信任的和信任你的人失望，这一点也真的真的很重要。有些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思墨你是一个看上去很强大的人，好像是你人生中的大女主， 但实际上我有些时候不太喜欢大女主这个词，虽然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是2024年的流行词语，就是说明这个女生非常非常厉害，靠自己很强大很优秀。可是到底多强大才是大女主呢？或者是说到底是多么独立的女性才能够被认可，自己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要学会为自己争取利益呢。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成功的大女主身上得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一个矛盾性，就是在这个鼓励女性要独立要成为大女主的时代，很多女性想要证明自己独立，想要像男人一样强大，想要去搞这个雄竞，但这种独立有些时候我发现也是一种假性独立，是通过压抑自己的需求，不表露内在的脆弱，或者是说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厚厚的壳。那么假性独立在女性身上非常普遍，有些时候也会让女性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状态里，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和健康。那么说起来可能我也是有些假性独立在的，因为可能我本身是巨蟹座，就是特别特别需要这种温暖的，然后这种被爱的幸福的这种感受。所以说你说真的有人会完完全全的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吗？会希望不需要任何朋友家人爱人的帮助就能够过好这一生？其实我觉得不尽然，或者是说应该很难很难，因为大部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社会性动物，也意味着我们生而为人就需要在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支持。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那假性独立到底是由何而来的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一层自我保护的壳，通过用假装强大来掩饰内心的脆弱和无助，避免因为需要别人帮助而产生这种羞耻感。可能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模糊啊。我来说几个比较具体的表现方面，可能大家就是可以对照入座，看看自己是不是在一种假性的关系当中，或者是假性独立当中，慢慢的失去了自我。第一个呢，就是习惯性的拒绝别人的帮助，总想着自己搞定所有。有些人呢，他其实常常的一句口头语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没事儿，我可以，你放着我来吧，就类似于这种话。但实际上无论生活中还是工作里，这些人看上去游刃有余，好像是能搞定一切，在派人的眼中他们是自洽又强大的，但是在这种表面的独立上，内在或许有一些避免融合的焦虑。什么叫融合焦虑啊？其实就是指个体害怕与他人过度的合一，就是担心自己一旦暴露脆弱表达需求，就会导致自己丧失独立性自主性和边界感。有些人看上去表面很独立，但并不是真的不需要别人，而是有些时候他会害怕依赖别人会让他们觉得脆弱无力，甚至引发更多的失控感。还有一种叫做在关系里过度的付出。那假性独立会让人们在关系里过度的付出，甘愿成为照顾者，这让那些别人需要被照顾的人会感觉到被依赖。那在这种关系里边，他们好像具有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说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是让他们觉得更有价值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他是付出型人格，那么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付出型人格就在于假性的独立者内心深处其实也是渴望依赖他人的，但是这种渴望可能就会在亲密关系中得到一种释放，那么容易在关系里形成一种拧巴的状态，就是我既希望自己是独立强大的，是让伴侣仰望和欣赏的，又能希望伴侣看见我的脆弱，给我依靠，给我安全感。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会 有些时候开始崩溃，说你为什么不开始关心我，为什么总是我在付出。那第三点其实就是假性独立的背后是对脆弱的深深恐惧。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啊，那么假性独立这份脆弱，它其实在内心深处就是那种觉得自己必须坚强，必须优秀，才不会被抛弃和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假性独立者往往无法接纳自己的情绪有短暂的波动和低谷，也就难以接受失败。当脆弱情绪出现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压抑、否认、忙碌、冷漠。对外，他们可能是努力在做一个伴侣、朋友或者是员工，但对内呢，却是持续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评。所以到底我们经历了什么才会变得假性独立呢？哦，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词啊，叫做亲职化。亲职化是亲人的亲，职业的职，化。亲职化是一种家庭关系的现象，指的就是在家庭系统当中，孩子被期望承担了工具性或者情感性照顾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超出了其发展阶段应该有的能力范围。比如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和孩子的身份倒置，孩子像个小大人，特别的懂事儿、能干，甚至从小就要开始承担安慰父母、调节父母矛盾的责任。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为什么大家说单亲家庭的孩子会格外的早熟，因为他们就需要在这种关系当中去体现到他们能够撑起这个家，或者是非常非常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他们会很小很小的心里就会埋下一个种子，可能就会说我需要更强大去保护我的家人。所以这样的观念让他们不得不开始独立，不得不去面对那些生活中他们也始料未及的事情。那其实儿童在个体的时候需要主要照料者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安全感，这些会形成一个安全基地，比如他们是可信赖的、稳定的，即使在长大之后独自闯荡，这个安全基地也会在内化当中，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即使在外面受到了挫折，也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港湾，可以让自己开始疗伤。但是当我们内心缺乏这样的安全基地时，就会从底层感受到焦虑和不安，就会让自己觉得好像一样浮萍一样，无依无靠，或者是每时每刻不允许自己放松下来。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家庭会说孩子哭就哭吧，别理他，哭就哭一会儿，越哄脾气越大。甚至很多家长还在坚信着挫折教育，认为孩子在困难的时候袖手旁观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那殊不知这一套教育理念早就被依赖理论所推翻了。依恋理论就是说，那些反复经历父母折磨、父母冷漠、遭受困难、难以承受挫折的孩子，表面上确实看上去非常的冷静、独立、听话，但他们的内心早就被绝望所吞噬。他们不是学会了独立，而是丧失了对这个世界最最基本的信任和可以依赖的勇气。所以这种被迫独立的创伤可能使孩子形成一种夸大的能力或者是幻想，认为自己不再需要被抚养者所支持。那长大以后也会呈现出这种假性的独立。另外啊，就是我一直以来觉得说，在很多大女主的宣传当中让我们更加恐惧。前段时间呢，有很多好的电影都是从女性视角来解读女性是如何在社会当中去生存成长。那其中提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是日本的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当中说，精英女性经常会陷入一种恐弱的状态，就是她讨厌自己身上软弱的那部分，也羞耻于承认自己正在经历着伤害。那其中隐藏的一个错误的逻辑就是，她们认为只有弱者才会被伤害，而自己是女强人，不是弱者。女人普遍软弱， 而自己就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其实尽管女性主义的初衷就是打破强和弱的对立，拒绝将弱势软弱视为是女性的天性，但是一些影视剧啊、金剧啊，或者是这些网上的作品吧，在强调女主独立的时候，她也同时在通过着大女主的形象来塑造一个理想女性的模样，事业有成，感情自洽，清醒独立。但是仔细想想，哪有这么多大女主呢？她们只不过好像是加上了一个女性的外壳，但是却做着同样的好像是男生在社会当中所做的事情。这种叙事啊，说句实话，虽然可能给你自己的一个自信，但是也会无形中的给压力。比如说女性必须自己证明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社会，不会被伴侣所轻视。前段时间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好东西》，也和大家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它当中其实所呈现的那种不够完美的、有瑕疵的女性，往往会让很多人松一口气。这是女性之间的鼓励，从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变成就算做得不好又能怎样？你也是一个人呢。所以这一刻，软弱不再是羞耻，而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和弱的一次和解。所以说，真正的独立到底是什么呢？真正的独立不是不依赖，而是懂得如何依赖的更多。从假性独立走向真正的独立，不是需要变强大、变勇敢，反而是允许脆弱的发生。就像猫咪也会翻起柔软的肚皮。真正的独立不是不依赖，而是能够坦然依赖的同时，相信自己的价值不会因此而减少。所以说，我们应该接受脆弱，允许它成为我们重要的部分。思墨在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个很大，自认为真的是很大的工作上的一个打击，就是在我带着团队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和我们做过很多项目，然后一起披荆斩棘的小伙伴，但是就有一个小组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工作失误，导致这场活动没有那么顺利的完成。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完成了，也顺利的完成了，可是在我们看来，在自己人在复盘的时候会觉得这场活动就是失败了，只能给他打一个20分到30分。当时在活动结束之后，我在后台开始疯狂痛哭，我觉得自己搞砸了，做错了，我觉得我自己过于信任，过于甩手了吧。但是在很多成长过程当中，现在让我再去复盘，我会突然间感受到，是啊，是错了，是遗憾了，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要承认脆弱，承认脆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性时刻，它会往往在挫折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开始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许是在和亲密的人某一次交谈中，在足够安全感的包裹下，彼此卸下伪装，体会到那一刻的惺惺相惜。那一刻的突破，用荣格的阴影理论来说，就是一次重要的整合。荣格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被自身接纳的部分，这个部分叫做阴影。但成长意义不是变得更强、更完美、更好，而是充分的接纳和整合我们的阴影面，拥抱我们的强大与脆弱，明亮与灰暗，活出一个完整的自己。正如我们看到的所说，袒露自己或许痛苦，但远不如我们用生命来躲避它来的痛苦。承认自己的弱点或许危险，但是远不如我们放弃爱、归属感和喜悦来的危险。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去尝试建立可以互相依赖也可以彼此独立的关系。如果说假性底层这种独立的底层是对他人的不信任，觉得自己不能依靠任何人，所以我们开始要学会在关系里试着去表达需求，去求助，去依赖，去建立一些健康的边界，这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样的关系对象可以是伴侣，可以是咨询师，可以是团体， 可以在试着去依赖别人的过程当中，也去伴随着这种边界的整合，就刚刚好像是荣格说的这种阴影的融合。当我们开始与亲密感的对抗和回避，然后慢慢的开始加深，我们相信这也是构建深刻和治愈关系的必要过程。通过这些尝试，我们可以逐渐把这种纠正性的体验带入到生活中的更多层面，给自己构建一个安全感。另外就是要建立丰富的支持系统。假性独立会让我们开始通过工作来成就自己，来证明自己，或者通过被爱来确认自我的价值。但当我们把所有的价值感都寄托在某一个维度上的时候，这个维度受挫，那价值感可能就会轰然倒塌。所以我们要建立丰富的支持系统，有多个价值感来源，那就是迈向稳固内在的一个重要一步。它可以是学习，可以是爱好，可以是友谊，或者是一些非常非常具体而渺小的生活目标。这样就算某一方面暂时的失去支撑，其他的支点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满足感和认同感。最后，我希望各位不要去怕这种挫折，记得各位，就是不要被大风吹倒。莫言这本书我真的很建议大家看一看，就是不要被大风吹倒，风很大，迎着风低着头坚定地往前走。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别人的期待所暂时的蒙蔽掉，也许我们没有达到我们自己心中最完美的那个样子，但是这种能够帮助我们接受自身的脆弱，去卸下一层束缚，而不是让它变成自我苛刻或者是批判他人的新标签。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真正面对独立两个字的时候，首先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假性独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成功了。所以思墨希望自己的2025是真正的内心上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假性独立。希望大家也在2025年能够不断的调整，去迈向一个更舒适更自由的自己。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真正变得强大了。祝福2025，祝福2025的我们都被庇佑着，都更加强大。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是在2025年的新年之后见面了。思墨和下个中文电台永远陪伴着各位，去见证你变成更好的自己。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于心灵港湾的支持，我们2025再见。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喜乐，常安宁。思墨永远爱大家，各位晚安，好梦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